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的天性啊，是倾向在神面前要有表现，希望赢得他的好感，得到他的重视，把我们看为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努力行善，保持好名声。可是这些动机却违背了圣经真理的本质。对神来说，这种以表现为本的方式完全是倒退的。今天在《生活之光》节目中，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讲改变生命的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我们了解，恩典在某种意义上跟我们所想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些什么赚取神的恩惠。在我们仔细听史温道牧师的信息之前，我们会看这次研经的基础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
为了在生命当中彰显神的恩典，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并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我们的本性、出身和名字都无法给神献上什么。我们处于完全无助凄惨的境况当中，必须要靠基督为我们成就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当我们读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感到好像在读自传一般，因为经文所说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面前的境况。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听到神给你的解决方法，因为你已经得到恩典的礼物。然而如果你仍然没有享用恩典的礼物，便代表你仍然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所描述的境况当中。我将会读出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三节，我所用的是中文和合本圣经。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今天的信息来自史温道牧师，讲题是独一无二的无价礼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们今天继续要和你分享有关于恩典的一系列的信息。今天有很多危险的异端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他们就好像流沙一样，与坚固的磐石，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截然不同的。这些异端只会带领我们进入到没有坚实基础和绝对保障的地方。其中最阴险狡猾，而且最容易使人迷惑的异端，就是强调我们为神做了什么，而并不强调神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为什么这种说法这么吸引人呢？因为我们爱听这一套，我们喜欢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有价值，喜欢感觉自己好像给神添上了一份光彩。这些想法有的时候也出现在诗文当中，有的时候会出现在伟大的传记文学当中，或者是一些政治家和世界杰出的女性的言论当中。最近我在一些政治的演说之中也听到了讲员说到了人类是多么的伟大，却完全没有提到神的伟大。在毕业典礼的讲台上，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讲员说到人类是多么的伟大。回想那一年我高中毕业的晚上，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记得当时的致辞提到英国的诗人威廉·埃内斯特·亨利，他有一首非常动人的诗，名叫《成事在人》。你也许听过这首诗哈，只是你大概没有留意他的名字。当我开始念这首诗的时候，可能会勾起你一些些的回忆。当夜晚笼罩着我，黑暗如同南极与北极之间的深渊，我感谢无论是哪一位神，给我这个不可被征服的灵魂。在即将陷落的紧要关头，我没有退缩也不哀嚎，虽然受到击打，我的额流着血，我也不低头。在眼泪和愤怒的后面，有阴森可怖的影子，虽然这是一个充满威胁的年代，我却不胆怯害怕。不管这道闸门多么的狭窄，不管代价是多么的大，我是我命运的主宰，我是我灵魂的主人。威廉·埃内斯特·亨利，他是在1949年出生在英国的，他是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先驱。值得注意的是，他从小就是瘸腿的，人文主义的哲学理念深深的吸引他，促使他写出这样的诗句。我想你一定听过这种说法，不是吗？如果你像我一样，你应该从小就听过人们这么说的，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够努力，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你的，你甚至可以扬名立万，功成名就。客观来看，以这种思想去激励一些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如果把神摒除在外的话，或者是置之高阁，却期望得到神的祝福，那么这就大错特错了。让我来告诉你，这些事情在圣经当中可以追溯到多远的时代。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11章，我会读出前面的几节经文来说明这种思想的一个特质。这些思想强调我们为神做了什么，却并不强调要相信神为我们成就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这段圣经经文这么说的，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所以你看，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远古时代哈，人类还没有分成不同的邦国以前，当时呢，有统一的文化，统一的语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我们再看第二节，当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第三节，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 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呢？是不是很像人为了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呢，在城市建造的工程呢？他们说啊，让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所有看到这座塔的人都会赞叹建造者的伟大。所以第四节最后他们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知道吗？当我们在这两个礼拜里面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佩服这些人的想法，他们真的是非常聪明。虽然他们是古代的人，但是并不无知，他们非常能干，又是足智多谋，而且富有创造力，他们这个想法极其的创新。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笨到以为可以造一座塔直接通到天堂的入口。我记得小时候曾经看过巴别塔的一个图片，这个塔顶呢总是高入云霄，我总是想象巴别塔是直入天堂，或者是建塔的人希望可以直接进入到神的宝座。可是我不认为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就是这种景象，所以呢，我就回到这段经文深入的探究一下，我就发现在这第四节说到塔顶通天，啊，通这个字也有所谓的伴随或者是代表这样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塔的顶端代表了天堂的所在，也可以解释作塔顶伴随着天堂。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多年前有人就开始大规模的探索啊，这个示拿这个地方，他们发现的不只是一座塔，而是发现许多金字塔形的一个建筑，它们的形状就好像一个圆锥，以一种非常古老的造型来呈现，并且呢，有一条螺旋状的路通往塔顶。他们又发现在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圆锥状的建筑物当中，有一座特别巨大的塔。很有趣的是，他们发现在这个塔的高处有黄道带的这样的符号石刻在这个石壁上，直到塔顶。黄道带就是代表日月星辰分布的空间，也代表了天堂的所在。这些建筑物在古时候已经存在了，他们好像在说，上古之神就在这里，他正往下观看我们所处的城市，并且他要借着他在这个地上的代表来祝福我们。我们会继续建造我们的塔，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神，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并不需要他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神他是怎么样来看这一座为人的荣耀而建造的塔呢？第五节他说了，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好，你注意哦，这里说到人的能力，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必须这样说，很多人都低估了人类的能力，但神却非常了解人。神他说，这只是这种人生哲理的起头，以后只要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必定就去做了。第七节又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你看看神在这里做了什么呢？他并没有破坏这个巴别塔，但是他却使这个工程，建造这个塔的工程停工了。第八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也许有人会感到疑惑，到底后来有多少个世代的人会提起这座神使他停止建造的城呢？建造这个建筑物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想大概是基于这种想法哈，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就可以使我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人。我想要筑一座塔，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要成名，我想要成为流芳百世的伟人，我想要借着扬名所带来的安全感。神介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你一定曾经听过有人告诉过你哈，他们最喜欢的圣经经文就是神助自助者，也就是神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哈。你不要笑哦，他们是非常认真的。但事实上圣经当中并没有这节经文，其实圣经当中没有这样的教导。神要帮助的是那些不能够自助的人，他们并不意图要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或者应当成为的人，他们从不认为靠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当我用真理这个词的时候，总是会想到美国诗人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他有一首诗叫做《当前的危机》。讽刺的是，洛威尔和威廉·爱丽斯特·亨利是同一时期的人，只是相隔在大西洋的彼岸。洛威尔是美国人，和亨利生在同一个时期。洛威尔在他的诗当中写道，真理总是被人放在断头台上，错误总是被人放在宝座上。然而断头台支配了未来，在模糊不清的背后，神站在幽暗当中，不住地看顾属于他自己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好的神学观点。你可能觉得你所建立的生活方式跟世界是不同的，那么欢迎你上断头台来。然而这是一个保有真理的断头台，正如洛威尔所说的，这是一个可以支配未来的断头台，在那里是孤单的。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个孤单的信息是并不受欢迎的，甚至在学术界也不被广泛的接受的。当然，那些认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成就一切，这样的人也瞧不起这个信息。因为如果你曾经遇到过这些人，你就知道他们不希望其他人被称赞，他们只想要他们自己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情况就是这样，你努力的工作就赚得越多，就得到的越多，你为自己建立更好的名声，因为你相信那些哲理，把神摒除在外。一旦你尝试跟别人说你真正需要的是从上面而来的帮助，他们就会以奇怪的目光来看你，好像你是从别的星球来的一样。我们再来看看圣经当中另外一件事情，这一次是关于一个人而不是一座城哈。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从旧约圣经的创世纪十一章翻到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四章，到目前为止你也许感到非常奇怪哈。诶，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应该要讲到恩典吗？我们从创世纪十一章到现在罗马书第四章，诶，怎么你都没有提到恩典这两个字呢？请你相信我，我所说的每一点都是以恩典为中心的。为了在生命当中彰显神的恩典，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是可以献给神的。我们的本性、出身还有名字都没有办法给神献上些什么。我们处在完全无助、凄惨的境况当中，必须要靠着基督为我们成就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这段经文提到了一个人，他理应当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做很多的事情。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啊，在旧约时代的亚伯拉罕。当时呢，他已经年纪老迈了，已经超过75岁了。亚伯拉罕他有一位好太太啊，他来自于加勒底的乌尔，他拥有很多的产业。但是呢，使徒保罗在新约的罗马书第四章要强调的却是，即使亚伯拉罕有足够的条件可以在神面前自夸，但是呢，他仍然是处在完全缺乏之中的。 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第二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这里说的真好哈，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停一停，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下。当你靠行为称义，也许你靠自己的能力成就了伟大的事情，在人的面前可以大大的炫耀一番，他们为你喝彩，他们称许你的成就，他们尊崇你的名字，甚至呢以你的名字为街道来命名，为学校来命名，为一些车子来命名。然而你在神的面前仍然没有什么可夸的。圣经是怎么说的呢？请你来看看第三节哈，请你仔细的看。这个问题真好。当你的朋友告诉你靠个人的努力可以成就大事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们说，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呢？那么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保罗在这里指出说，亚伯拉罕信神，相信神。这里不是说亚伯拉罕努力工作，或者是说亚伯拉罕靠着自己，或者说什么亚伯拉罕拿着履历表到神面前对神说，哎呀神啊，你看看我的表现啊，我所赚得的一切，你看看我为我的家族扬眉吐气。没有，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对不对？第三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懂了吗？神喜悦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他努力做工，而是完全因着神的伟大恩典啊。有人这么描述的，当神所定的日子来到，有罪的亚伯拉罕得称为义，这事得以成就，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自己有什么本事，而是神亲自动工，把完全的恩典赐给亚伯拉罕，神的义因此进入这个罪人里面，从此神的义就算为亚伯拉罕的义了。神因着他至高的爱亲自赐下恩典，并且愿意屈膝降卑，涂抹亚伯拉罕一切的过犯，即使当时亚伯拉罕自己不敬虔，神仍然称亚伯拉罕为完全人啊。
我们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还有创世纪十一章所说的，神的恩典显然是一份无价的礼物，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去掌控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借着遵行一堆规条来赚取神的恩惠。你正在收听生活之光，今天的信息只是史温道牧师的著名讲章在恩典中觉醒中的一小部分，请继续收听。
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是 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者，是高处的事或低处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是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